各位听众，我是海伦。今天我为您请到的是第72届悉尼电影节参展片《新加坡悬疑惊悚片《末世录》》导演杨修华。欢迎杨导做客 SBS 普通话节目。你好，杨导。
嗨嗨嗨，海伦，谢谢邀请。
为什么给这部电影取名《末世录》？
这部电影呢，跟偷窥有关系，然后也跟这个社会的一些监控的事情也有关系嘛，所以那就是有一种默默的在暗中看着对方。认识 Bible 的朋友们哈，可能就会知道这个末世录其实指的是世界末日的意思哈，它是世
圣
界
经
末
里
日的
面提到的哈。
对。那我觉得诶，这个也有意思。这部电影里面有说到的一些东西，有一点靠近世界末日。
怎么说？
现在空前绝后的就是大家都我看你，你看我。之前我们人类都没有这么紧密的在互相看着对方，反而我们的人性有被这个东西影响到了，
就是好像所有现代的科技在掌控人类的自由。
对吧？嗯。
当初您创作这个故事的灵感是来源于什么呢？
灵感嘛，其实就是我的环境。你知道新加坡，它就是一个小小的国家，我们都住在高楼的主屋，它建得很密集。你开窗户，诶，你就看到你的邻居，我们就互相对望了。那我很明白，邻居每天他的日常的生活我都知道，我也变成一种偷窥者，他也变成我的偷窥者。那新加坡也算是一个监控很紧密的一个国家，在我看这邻居的时候，也有监控在看着我。那么就是一个视角的连接，这个我就觉得诶很有意思哈，我要去探讨这个东西。现在这个世界，社交网上大家也在互相看着对方，我们现在的存在感就是跟看与被看的关系很紧密，完全离不开的，就是大家都要被 follow、被 like 这样子，所以就是一个视角的观点的东西。
那我记得在影片当中，这个林焕梦露饰演的配音呢，有这么一句台词哈，他说：“我喜欢被他看到，被他看透的感觉。突然发现有一个人无条件的关注我，他看到的不是呈现给网络粉丝前的我，也不是作为母亲的我，他看到的就只是我。”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您对偷窥这种社会现象的一种态度呢？
可能不只是偷窥吧，可能这个跟我们在
存在感。
看着别人的时候啊，存在感，对，就是大家在看着对方的时候，就很多投射或者很多偏见，在这种社交媒体或者 Instagram 什么的，大家只是一直在划过对方，然后就觉得，诶，我已经认识他了，因为我已经 follow 他，我什么都看过了。可是其实我们对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那大家有没有在好好的看着对方这个问题，我也有在思考。现在我们已经好像忘了怎么去这无条件的在看待别人，反而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东西都是有原因哈，都或者是有好处。你看到的这个人其实他是没有意外、没有惊喜的，他是你想看到什么你就看到什么，他没有真实感。
我有留意到您的很多台词，其实有影射到您在提醒我们一些什么。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配音在片中的这一段哈，我不知道是不是您刻意的想要透过每一个角色来激发观众去思考。
对，因为我不只是导演，我也是编剧。那其实我在用我的电影在做一些哲学思考哈，我的台词里面或者人物角色里面，他都是有带动他自己对人生社会的一些想法。那也很重要，他是有一种立场，有一种角色的地位。可能这部电影它的节奏相比动作比较快的其他电影有慢了一拍，就其实就是要给观众有空间去思考。那可不可以有一些 patience，好好的去领悟一些新的东西，不只是你想看到的东西，或者不是你以为你知道的东西。
我知道杨导演，其实您的很多部作品啊，包括之前的那部《幻土》跟现在的这一部，其实都是拘泥在不太起眼的小人物当中啊，包括像超市工作人员跟溜冰场的工作人员，像之前的《幻土》是更关注了一些来到新加坡务工的这些人的生活，但是您本人是出生在中产的这么一个家庭环境当中哈，那您在写剧本的时候，因为这两部其实都是您自己写的，那。您是怎么做到能够那么准确地去揣摩这些小人物的心理状态，他的纠结的呢？
对，我就是中产的一个电影人，那我对他们生活其实也不能说是就是明白，或者说我只能明白到一个层次，你知道吗？那我自己会很花一些时间去做田野的调查吧。上一部电影《幻土》更有需要做这个田调了，因为他就是外来劳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住宿、他们工作的压力啊之类的东西。其实好像《幻土》，我花了2年的时间，就是跟这些外来劳工做朋友啊，然后每个星期就跟他们约啊，去喝一下或者去玩一下也好，就是去做朋友嘛。那有产生了很多友谊啊这些，然后就他们对我有信任吧，就是可以好好的跟我说他们的故事啊。那这也是我在做人物角色的功课要做的填调，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要有真实感，对这个负一点责任的哈。
这部影片其实我觉得情节也是层层推进啊，悬念重重，故事最终的结果是有一点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但是又在情理之中。您当初是怎么样构画出这么一个故事线的呢？
其实这部电影已经是10年的一个筹备工作，就是说，对，很早期的已经开始在写这部电影嘛，当中就发生很多事情了，那个钱是筹不到啊，然后也有疫情的发生啊，我也拍了另外一部电影，那另外一部电影也算是成绩不错，现在才能重新的再拍摄这个《末世录》嘛。然后角色也有在变动啊，最后那个故事情节，我也觉得要把它做的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它是很长的一个写作的过程，剧本有写好几稿，这个是当然有的，在这10年里面。
10年磨一剑啊，非常不容易。
其实一个很大的思考就是跟监控有关系。在10年前的一个说法，那我们都在抗拒监控，就诶，怎么私人的空间啊之类的。可是到了疫情时候，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嘛，就是说你要自我监控，你知道吗？这已经变成了一个 moral responsibility，整个说法都已经被颠倒了，从一个监控变成一个自我监控。疫情过后，我们好像也没有回到疫情之前的这种说法。现在监控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这个其实我都有在这个剧本里面反映到。
在观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是联想到了一些经典的影片，比如说像希区柯克的《后窗》，还有安东尼奥尼的《放大》，这些电影啊，其实都是跟偷窥有关系的。那么您在分镜头设计的时候，是否参考过这些作品？
其实我跟摄影师都有在聊这些电影了，可是也没有在分镜的时候说，哎，一定要用哪一部电影的审美。电影史哈里面其实很奇妙嘛，就是电影跟偷窥的一个关系，就是观众也是其实在做一种偷窥，看到别人的一个人生，好多部电影都是跟偷窥有关系，所以我也没有再做一部完全新的一部电影，反而这部电影的贡献可能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候的偷窥是非常非常的
厉
激烈
害，而
厉
且用
害，你知
到的
道吗？
这个工具会更全更多，是吗？
对吧？其实我们大家口袋里面的手机就已经是一个监控器了，都已经边走边在监控，互相监控。这个就是我们电影要反映的一些现在偷窥的现状。
电影中因为有大量的主观视角的运用啊，这种处理方式在您看来对观众的观看体验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个故事是利用好几个主观的点去拼凑起来的一个故事。可以说是，哎，你好像越看越想看，没有看够，你知道吗？就是有很多东西，你觉得，哎，你是不是之前看的东西，现在用另外一个
好
主
像又
观
有
去
突
看？
破。
啊，对，其实就是说，这个你是完全不能看到全部，或者是大家只能用一个主观的去看，然后拼凑起来的一个故事，或者是解谜啊。
我意识到这个巫建和李康生这两个人的关系很奇怪，因为原先是巫建非常讨厌李康生这个人，然后之后又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变，而这个转折是在他决定跑到李康生的家里面去一探究竟的时候，然后他最后做的一件事情是帮助偷窥者去达成一个心愿，就是跟他的女儿和解。那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巫建和李康生之间父亲视角的一个对照。为什么最后巫建和饰演的这个角色还帮了李康生一把？
视角是一个 transformative 有变化的一个东西， 它不是 passive 的一个东西，那你在观看里面领悟到了一些东西，就是对父亲责任的一些东西，那么他对李康生的角色也起了一些情怀、一些共鸣哈，可以说是他在李康生的这个角色里面看到了自己，吴建和的角色也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啊，
对，我觉得也是这样。
所以其实这个互相观看好像就是有一点感觉到是一种未来跟从前在对望的一个感觉吧。
对对对，其实邬建和在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在有了孩子之后迷失自我的一个年轻的爸爸，他的生活很乱，他可能也没有能力去安抚孩子，他同时又有一些其他的作为人本身的一些需求，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出轨啊，会去尝试一些新的方式啊。但是很显然，李康生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他的这种挣扎，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反而意识到自己对女儿是有所亏欠的。然后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李康生偷拍下的每一年同事为女儿庆生的这个视频，以及他对女儿的一段对白，就是在影片当中的一个话外音，恰恰是点醒了邬建和，让他意识到自己作为父亲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最后一场戏是他又回去找他的 partner，所以这个就是您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吗？
哎，你有看懂电影，很好。
就是好像就是这么一部电影，但是反映出的东西很多很多，其实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一部电影哈，好像每个角色都有他背后很深层次的可以解读的东西。
是，其实吴建和的这个角色也在找寻自己。可是我们人性在找求一种成长、一种变化，其实是从他人那边领悟出来的一个东西。我们的成长、我们的变化，是因为看到了别人。你完全只是默默的在看自己的话，你找不到自己。
我理解您说的，对，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看自己，就是因为是你没有跳开那个盒子去看你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你是看不清的，雾里看花。但是你要站在，比如说你真正要跳出这个你所在的这个空间去看别人的生活，然后再反思你自己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得更清楚自己
对
的
吧？
问题，是吧？
是的，的确。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末世录》的导演杨修华做客 SBS 普通话节目，和我们分享他对电影以及人生的深刻思考。也期待您未来给我们带来更多打动人心的好作品。谢谢。
谢谢海伦，谢谢。